好，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救恩历史的第十一个阶段，我们称为墨西亚时期。第十一个阶段，我们总共把救恩历史分成了十二阶段，我们到了十一个阶段了啊，第十一阶段。然后我们预备要读十四本圣经叙述性的作品，都已经读过了啊。我们现在到了第十三部作品了，那这是路加福音，是让我们最兴奋的阶段，应该是的，最兴奋，听到新约，听到耶稣的故事，而且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阶段。我们终于到达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了耶稣出现的时候，这个当然是救恩历史关键中的关键啊，最关键的转捩点。那相信大家对于耶稣的故事啊，对于路加福音有相当的熟悉度。不过我们相信在这个里，在这里还是可以帮各位透过我们的介绍更深的认识耶稣。那各位在读福音的时候，我相信如果你们有这个整个旧约的基础的，会发现基本上应该比过去读福音懂得更多。而且各位如果是第一次或第二次完整的读一部福音，就是简单说，我说不受别的福音干扰的话，那你觉得故事应该是不一样啊，应该是更容易的。当然我们在这边不能够跟各位讲全部的福音故事，太多了啊。我们就在整个的救恩历史的架构当中，有几个关键的故事跟各位做出意见，简单的说明啊，跟导读了啊，帮助我们可以把整个救恩历史可以连结在一起。那我们这边介绍的福音是路加福音，那么下一次上中途大事录，这两部作品作者都是路加啊，同一个作者，本来是同一部作品的两个部分啊，我们可以分它为上集跟下集啊，是同一个作品的两个部分。那么由于这个圣经的编排的方式啊，基本上按着这一个文学类型，那我们出现了第四部福音若望福音时候呢，就把福音放在一起啊，马窦、马尔谷、路加、若望，就硬生生的把路加福音跟中途大事录就隔开来了啊，这个是原因啊。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看路加福音跟中途大事录一个非常好的连结，这两部作品路加福音和中途大事录，我们单单看地理性的结构就很清楚，有一个非常美的地理性的发展。耶稣他的生命从加里勒亚开始，我们简单说耶稣运动啊，在加里勒亚耶稣的宣讲，耶稣的奇迹，耶稣跟老百姓的接触，然后他慢慢的就向耶路撒冷移动，后来在耶路撒冷死亡、复活、升天、显现，然后呢，许多门徒们要派遣圣神，圣神在耶路撒冷降下啊，降在耶路撒冷聚集的那一个最核心的初期教会信仰团体当中，然后呢，他们按照耶稣的命令，从耶路撒冷全犹太，经过撒玛利亚，一直到罗马，到处为耶稣作证，我们也可以说到处传扬福音，就很清楚一个地理性的运动啊，一个结构，从加里勒亚走向耶路撒冷，再从耶路撒冷走向世界，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啊，是一个作品啊，是分上下两部分。那我们的福音还有各位基本的常识明白啊，马窦、马尔谷跟路加三部福音，我们常常可以放在一起念，可以互相的比照，因为它非常的像啊。那么福音的结构是一样的，耶稣从加里勒亚走向耶路撒冷，因此这三部福音我们称为对观福音啊，马窦、马尔谷和路加，我们可以放在一起比照着观看，我们称为对观福音啊，比对观看啊，对观福音。那么若望福音就是有它独特的写法，通常我们称为若望福音，有些人直接称它为第四部福音，在我们圣经正典里面四部啊福音的第四部福音，就是如果你在读别的书里面会听见或看见这些名词，就会明白它的意思。那我们在阅读福音的时候呢，有四部福音书啊。首先跟各位注意到，第一个最关键要注意的是，每一部福音作品必须分开来阅读。我们先要对每一个作品单独的特色明白，每一部福音有它特殊的观点传给我们，这一个福音作者，这一个福音作者所生活的信仰团体，他们对于耶稣的信仰，他们所传给我们的特殊的耶稣的面貌， 我们千万不要把四部福音一开始混在一起，好像果子汁一样搅在一起念，或者像什锦菜一样混在一起读。每一次我们听大家谈分享时或讲福音时，常常读的是路加福音，然后讲的是马窦福音，这样子会不会懂的？不会懂的。好，每一个作者他特别的写法，虽然是故事是一样的。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今天一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到我们中学门口，我们等下放学，我们一起看见一个车祸事件。我回家以后，我们每个人写一篇车祸事件的报道，我们很难写的一模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本身不一样。如果你是新闻记者，你可能就是注意一个客观的事实；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心太软的妇女，你大概写就是描写这个悲惨情况。有些人会写得很抽象，有些人会写得很感性，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出发点本来不一样。或者我们说今天的电视媒体或者报章杂志都是一样，他们有他们预设立场，他们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去看那个事件，他们已经想要操弄一个客观事件，那作品更不一样，就各位可以明白，对不对？那一样的，虽然是大家共同相信的耶稣，但每个人领悟耶稣不会完全一样，因为耶稣太丰富，我们每个人容器太小，我们不能接纳耶稣的全部，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所领悟的跟别人分享而已。那当初的福音作者是一样的，当初的信仰团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读福音是第一个要注意到要分开来念。然后呢，我们也明白每一部福音的作者，每一部福音书给我们是耶稣的，他们所领悟的面貌不是完整的耶稣，完整的耶稣比这个大得多，我们才会慢慢的去看整个的福音，综合起来看到底那么我们所相信的墨西亚救主是怎么样一个更宽广的更完整的面貌。这方面通常需要靠教会专家的教导，这个大家千万注意到。第一个，我们把福音分开来念，念熟了以后，每一个福音书明白马窦给什么图像，路加、马尔谷、若望给我们什么样的耶稣的图像，然后我们再看我们整体的教会的信仰。因为除了福音以外，还得加上什么？整个教会信仰的经验啊，在圣神的感动之下，整个信仰团体诸圣相通的信仰团体一起所领悟的耶稣，那这个要特别在一开始跟各位提醒。所以我们在救恩的故事里面，我们这边跟各位选择读路加福音呢，因为呢它从耶稣的童年故事开始，包含呢对于玛利亚有非常多的介绍，这是路加福音非常特殊的部分。你注意看的话，若望福音玛利亚出现两次，加纳婚宴跟十字架下，耶稣对玛利亚的话我们看起来乍看之下很不尊敬。你读马尔谷福音，马尔谷对于玛利亚的印象基本上是不重要的一个人物，甚至于是消极的，因为马尔谷强调的是信仰类成为了耶稣的家庭啊，血缘不重要的。那么路加呢有另外的领悟啊，给我们呈现另外的玛利亚的图像，在他们那个信仰团体里面更深的发挥。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选读这个路加福音，因为它包含着童年的故事，而且呢后面还有这个他所写的中途大事录，给我们报道了整个教会的发展啊，在耶稣的生命事件之后，耶稣所召集的这一个团体怎么样继续的生活下去。所以我们选读路加福音和中途大事录。那么马窦福音呢跟路加福音都提供了一个耶稣的生命的族谱，但注意到的话，马窦福音是从上整到下啊，从亚伯郎整到耶稣；路加福音是倒叙式的讲，从耶稣讲回去的亚当。你就明白啊，本来他们有他们特别的目的在写这个族谱的，但我们今天不能跟各位讲一切，只是跟各位做个澄清啊。特别是重要的，我们常常读福音方法上错误，把福音书混在一起念都有问题。要四部福音都非常熟悉以后，才开始做一些比较啊、观看呢、啊，我们才能明白哈、啊，每一个福音书所呈现的耶稣有他独特的面貌，放在一起给我们更完整的信仰中耶稣基督的图像。好，我们前面几次的课程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犹太人他们遭受的放逐的困境，后来他们又返回家乡。那我们想要明白墨西亚的使命啊，耶稣生命的使命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明白犹太生命故事当中好几次的放逐和返乡，好多次的，我们知道他们遭遇困难， 然后呢重新被天主拯救，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整个的故事是我们明白耶稣生命事件最根本的关键。所以当巴比伦国王拿布高毁灭了犹大国以后呢，耶利米亚预言说放逐要70年。的确居鲁士王在波斯国统治了整个的领土以后，打败了巴比伦王以后呢，居鲁士王又把犹太人放回他们的家乡。但是达尼尔先知在神事当中得到这个天使的启示，说老百姓仍回去了，心不会回去的，所以他们的放逐还是继续存在，因为内心还是远离天主的。那么加贝格尔天使告诉达尼尔放逐是要490年。那我们从达尼尔的放逐时期，从达尼尔那个神事的经验算了490年，大约就到了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犹太人在外在的返乡，他们回了家乡重建了圣殿，但是内心呢还是处于放逐的情况，还是在罪恶当中，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跟释放。因此达尼尔给了这个预言。我们另外一个了解路加福音的关键因素是要熟悉伊莎伊亚先知书啊，很遗憾我们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跟各位读的比较多的内容。不过大家要知道伊莎伊亚先知在新约作品当中常常被引用的，那路加福音也是引用的非常多。因此我们在开始福音的过程当中会跟各位介绍一些那么引用伊莎伊亚先知的例子。我们现在进到这个新约的故事了，那么我们在谈到路加福音经文之前呢，先跟各位看两段啊，在书信里面关于时期已满的介绍。我们首先看加拉达人书第四章第四节开始，一开始他就说时期已满，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为了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为了证实你们的确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内心喊说阿爸父啊，所以你们已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如果是儿子，赖着天主的恩宠也就成了承继人。保禄在这一封书信里面给我们一个时期达到圆满的概念，当然是指着达尼尔先知当初所预言的490年这个时期满了。时期一满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抽象的话，而且在历史里面，在整个的旧约脉络当中有一个对应的时期。那我们知道在达尼尔先知提过这一个490年的放逐，耶稣在这个时刻呢出现在人间，天主子进到了人的历史，那这个真实的约柜进到了人间，那整个旧约的叙述其实都指向这个时刻的。现在呢在保禄跟耶稣基督相遇以后，有这么深的领悟，说耶稣来了，时期就满了。好，我们看第二段经文是后保禄时期的作品，是厄弗所人书第一章，厄弗所人书第一章第九节在一开始呢，这个作者就有一个非常美的赞美诗，他说为了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天主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就是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就是天上地下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这边就指出来墨西亚来到世上的使命是要让一切都整合在他内。这边很清楚说天上地上的万有，意思是没有例外，全部都整合在耶稣基督内。那这个时期满了，耶稣来了。就这两段经文加拉达第四章跟厄弗所第一章这两段话大家放在心上作为我们了解整个新约的基础背景，了解耶稣生命的基础背景。在初期教会一开始他们对耶稣基督在信仰中就有的领悟。好，我们现在开始一起阅读这个路加福音。整部福音最大的标题我们真的可以说就是返乡放逐和返乡由放逐之地返回。刚才我们读到了加拉达书了，让我们不再是奴隶而成为天主的子女，我们不再是奴隶 是天主的子女，我们当然也想起我们曾经提过的啊，路加福音那一个两个孩子一个父亲的故事，小儿子远离家乡以后或者再回来，一样的回到父家里面啊，回归天父的家乡，这个基本的图像一直在福音当中所呈现。好，路加福音这个标题放逐和返乡，由放逐之地回来，那么因为是耶稣带来了整个生命的重建和重整。我们读马窦福音的话，它整个主题强调的比较是天国啊，天国。那别的新约作品当然有别的重点，那路加福音强调由放逐之地返回家乡，那在耶稣基督内一切都得到重整。路加他讲述故事的重点是把自己，他把自己以及这个初期教会的人当作目击证人啊，他们就是传述救恩历史从开始一直到今天所完成的一切，特别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完成的一切。这个福音作者和福音作者所生活的团体，他们是做见证，他们是像目击证人般的把这故事告诉我们。当然在信仰内他们得的领悟，他们除了观看耶稣的生命以外，有他们整个犹太生命传统的背景做基础，他们在这个信仰基础里面去领悟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有更深的信仰体验，有更深的信仰的宣讲。所以路加福音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提出了那整个的故事是跟旧约有亲密的关系。所以福音的第一章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叙述，帮助我们明白有关耶稣的故事。一开始我们知道路加先讲了在圣殿当中供职的一位司祭，那这个司祭我们读过了，司祭来自于勒位家族，那勒位家族他们每年两个星期在圣殿里面供职，那进到至圣所是特殊的职务，所以在供职的两个星期当中每天抽签抽一个人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献香。那现在故事这样开始，有一位司祭名叫达加利亚，他中了签，这整个故事从这边开始。当然知道从整个旧约里面以色列宗教最核心的圣殿当中的祭献做开始，当然是跟整个旧约故事，整个旧约的对于神的崇拜是非常深的连结。我们看这段经文，一开始介绍若翰洗者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所以福音一开始透过这故事叙述他父母的情况。我们看这家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开始，在犹太王黑洛德的时候，阿皮亚班中有一位司祭名叫扎加利亚，他的妻子是出于亚郎的后代，亚郎啊，勒位家族，名叫伊莎伯尔。二人在天主前是义人，都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无可指责。这边你明白了什么是义人啊？简单就定义了，凡是按照上主的一切诫命跟礼规行事的，就是义人，天主眼中的义人啊。但是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伊莎伯尔素来不生育，两个人都上了年纪。好，一开始呢对于这个父母的情况啊叙述一下，然后就是孩子的诞生，讲伊莎伯尔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若翰，而若翰洗者的来到呢是为了耶稣基督做准备。我们在前面读过了马拉基亚先知的第三章，我们说了啊，天主来以前呢，厄里亚先知要先来。那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天主，那么耶稣也说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若翰就是那一个厄里亚。我们在更早的时候呢读到创世纪也说了啊，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踏破魔鬼毒蛇后裔的头颅。那么在马拉基亚先知书里面我们看见了，在这个墨西亚出现之前，厄里亚要先来。那创世纪、马拉基亚、路加福音我们就连在一起。那当然的后来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了，大家都明白那若翰洗者其实就是厄里亚，而且已经来了。那么在整个的基督徒信仰领悟之下，就知道若翰的使命是为耶稣铺平道路的，为救主准备好他来到人间的道路。所以加贝格尔天使在圣殿当中显现给加里勒亚显现给那个扎加利亚啊，加贝格尔天使在圣殿中显现给扎加利亚，预告若翰洗者将来的使命。那么在这段话里面第一章十六节这么说， 他啊，就是撒加利亚生的孩子，他就是若翰，他要使许多以色列子民转向上主，他们的天主，他要以厄里亚的精神和能力在他的前面先行走，为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使悖逆者转向义人的心意，并为上主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我们看见若翰洗者的使命。那么当然在福音的故事里面，撒加利亚先知在至圣所所碰到的一位天使啊，福音作者没有提出哪一位天使，但我相信应该是加贝格尔，这样理解是最简单的方式。好，我们就继续的从这个故事里面就跳到了玛利亚的故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6节开始叙述了玛利亚的故事。整部福音当中，玛利亚并没有讲太多的话，但是呢，她每一句话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福音里面所描述的玛利亚的每一句话都要显示她的确就是耶稣的母亲，天主之母。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以及福音的内容里面，凡是和玛利亚有关的经文都让我们看出，那玛利亚其实是跟旧约的约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等一下跟各位慢慢证明，它就是新约的约柜。约柜的概念从旧约一直发展到新约还是存在的。在旧约的时代呢，约柜被放在会幕里面，而且呢，光荣的云彩遮蔽着整个会幕，这是天主临在之处，这是天主跟老百姓啊相遇之处。会幕因为有约柜临在，所以充满了天主的光荣。那约柜当中保留的内容，大家都知道是玛纳，这是天降的神粮；有亚郎的棍杖，这是司祭家族所代表的权威；还有呢，天主给梅瑟的10句话，也就是约版，整个的法律的代表核心，是走向天国之路的指标，在这个约柜里面。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6节先提到加贝格尔出现了。那我们知道上一次的出现是在达尼尔先知书的9章，我们读过的内容。现在呢，他又出现了，来这里呢是经过了490年之后，他再一次显现给一个小女孩，犹太的小女子。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这么叙述：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贝格尔奉天主差遣往加利利亚一座名叫拉撒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经与达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好，一开始说时间是到了第6个月，是接着前面的撒加利亚先知在圣殿里面得到天使的这个报告的故事，然后回去以后呢，他跟伊莎伯尔就让伊莎伯尔怀了孕，那么怀孕呢满6个月，这是第6个月。好，我们继续看。那天使进去向玛利亚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他却因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必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我们知道了，耶稣这个意思就是天主拯救啊，亚威施以救援的意思。旧约中的名字呢，其实有非常多以耶稣作为名字的，当我们在翻译上不一样，有若苏厄或萨乌尔，但字根都是一样的。第1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的名字是耶稣啊。我们今天因为英文通行的关系，我们以为耶稣叫 Jesus 啊。耶稣当年生活的时候，你这么叫他，他听不懂的，他叫耶稣啊。玛利亚呢，将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将要被称为耶稣，就是上主的救援，或天主将要施以拯救。我们每一次越仔细的阅读路加的经文，就会发现路加他要表达的一个核心的事实，就是耶稣就是天主，或者说耶稣就是天主子。耶稣的每一个行动都在宣告他就是天主，让读者们要从这个经文里面明白。当然经文当中从来没有耶稣直接说过这样的话，说我是天主，没有。 但是呢，如果我们明白犹太人的风俗文化，他们的表达方式，那么会发现耶稣的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都在做这个宣告。当然耶稣不能够直接说的，在当时的环境里面老百姓受不了的啊，这话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在他们传统的信仰里面马上会懂成一个亵渎神明的话了，虽然这是个事实，但老百姓还没有懂。耶稣进到人间以后呢，接受人的限制，他等待人的领悟慢慢成长，他不会太直接太强烈的硬把人扭转啊，人需要时间慢慢的认识他。所以福音当中我们注意到耶稣的听众其实也都明白了耶稣的言语和他的行动所表达的意义，只不过呢人们不接受，因此人们对他产生反感，这是原因。人们懂了耶稣的话，只是不接受耶稣的话是事实，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是天主。当然这里有他们很长的这个犹太人生命的过程里面，有些是真的是单纯的出于好心，因为一神论的思想他们很难想象神怎么变成人呢。另外就是有些人本来就是单纯的保护自己的利益，恶意的拒绝了耶稣，有不同的原因。无论如何在福音里面我们读到好多的故事，人们这么强烈的反对耶稣，其实都显示他们听懂了耶稣的话，只是不接受而已。好，那我们看看天使对玛利亚继续讲什么话。天使继续说，他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味的预作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我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我们好长的一段时间阅读旧约，我们所有的这些重要的概念大概都在这边出现了。最核心的代表当然是那童先知去给大卫讲的话，墨西亚性的预言，非常清楚的，这是一个美好的经验，我希望各位会明白。那么我们那么长的时间读旧约是有回报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继续看。好，玛利亚就向天使说，这个事怎么能够成就呢？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要称为天主的儿子。这里我把认识啊特别做一个记号，让各位发现特殊之处。其实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都懂得他的意思。圣经的语言谈认识，最经典的经文是一开始创世纪第四章就说了，亚当认识了他的妻子厄娃，厄娃就怀了孕生了迦因。我们从这段故事你就可以明白现在玛利亚讲的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很美的，你讲认识是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表达方式，今天的语言就是粗俗不堪啊，就是不得了。我们要明白整个的圣经，其实这话是大家很懂，我觉得有点这个有点这样的这个优美的语句啊，让觉得人性读起来都觉得深本质提高不少层次，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么想，至少我是这么认为了。那么从创世纪的经文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明白路加福音这边所叙述的玛利亚与天使的对话。好，我们看这个玛利亚的回答，那么让我们发现福音的作者在圣神的感动之下呢，其实是把玛利亚表达成了新约的约柜。玛利亚呢，她是真正的约柜，因为她胎中所孕育的是天主子。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再看看什么是约柜。我们读过的圣经里面，旧约的约柜里面所饱含的是玛纳、约板和亚郎斯基的棍杖，代表的是呢天降的食粮、天主的话以及上主的权威。那玛利亚现在胎中所怀的是耶稣基督，天主子。天主子是谁呢？天主子是生命的食粮，我们信仰的很简单的，我们借用一下路加福音，我是生命的食粮，我是生命之粮。那么路望福音也说，在起初已有圣言，所以天主只是天主圣言。那么耶稣基督来是要做王的，统治整个人类，当然不是政治性，而是从内心里面让每一个人真正的服从天主。所以玛利亚胎中所怀的是生命之粮、天主圣言以及万王之王。你这样的比对一下，你就可以明白路加要讲的话是非常清楚的，玛利亚是新约的约柜，非常清楚的。 再一次跟各位重复，我不嫌麻烦的啊，读旧约是有回报的，是必须的。我们当然知道新约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要稍微客观的说，我们可以讲，可以承认新约比旧约重要，我们可以承认。但是整个的新约不是凭空产生的，没有这个旧约的整个救恩历史的准备，我们对于新约的经文看不懂的啊。其实我不要讲这个谁比较重要，我们要看的是整个救恩历史，整个故事是表达天主非常有耐心的带领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天使告诉玛利亚在第35节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这个庇荫啊，在希腊文的字义是非常的宽广啊，其实就是讲的云彩呢所显示的光荣啊，云彩所显示的光荣。在福音的第九章，我们等下要看的经文啊，耶稣在山上改变了容貌那一段故事里面叙述，有相同的说法，说什么整座山都被云彩遮蔽着。那么希伯来文圣经呢，云彩呢一直是天主临在的表达，我们看了好几次云彩临在在这个会幕之上。那路加是采用了这个概念，把这一个云彩遮蔽着会幕的概念呢，用在这一个他要表达的玛利亚将要怀孕生子的故事里面。当然我们跟各位提过了哈，路加他在写福音的时候，他和他的信仰团体所读的圣经是七十贤士译本，所以他所引用的经文呢是七十贤士译本。那么在七十贤士译本当中的出谷记啊，四十章三十四节，他说那时云彩遮蔽了会幕，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帐篷，梅瑟不能进入会幕，因为云彩的停在上面，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帐篷。这个你比较一下明白啊，现在一样的表达什么，现在玛利亚是新约的约柜，像当年这个整个的天主云彩遮蔽 会幕象征天主临在一样，现在天主真的临在玛利亚的胎中。那么玛利亚在得到天使报告的时候呢，天使还给他一个非常美的记号，他说你看看啊，第三十六节天使继续说，你看看你的亲戚伊莎伯尔在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经是第六个月了，他原来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那玛利亚说，看啊，上主的妃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那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所以很清楚玛利亚的问话困惑，他说我不认识男人。那天使呢给他一个记号，说你的亲戚老年呢，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他还是可以怀孕，因为对天主而言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事情。玛利亚呢得到这么一个非常美的天主的记号，他就答应了什么最有名的话 Fiat 啊，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实现吧。当然 Fiat 是拉丁文了，愿照我，愿你的话在我身上实现，因为天使呢是替天主传达旨意，应该就是愿天主的旨意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那我们知道相同的事情后来也发生在耶稣身上，耶稣也说了愿你的旨意实现，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更明白啊，这些字啊，你平常看的时候你只看文字本身，你不知道它的意思，你整个的福音你看在一起的话，从内容来看是同一件事情。所以玛利亚跟耶稣在整个的救恩历史里面真的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玛利亚的确是救恩的合作者，非常美的。因此我们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尊敬玛利亚是绝对有理由的，应该的，必须的。好，路加福音呢还有别的方式来讲啊，讲玛利亚是约柜。我们再看几个，下面的故事是圣母访亲。圣母访亲的故事也很美哈，玛利亚在那几天就起身了，她听到了天使的话以后，她就起身啊，急速往山区去。到了犹大的一座城，她进到撒加利亚的家，就给伊莎伯尔请安。伊莎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胎儿就在她的腹中欢悦。伊莎伯尔遂充满了圣神，大声的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 无主的母亲驾临在我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看哪、啊、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的腹中欢喜踊跃。这玛利亚跟约柜哈、啊，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常常在路上。约柜怎么样？跟着犹太民族在旷野中行走。玛利亚呢现在怎么样？带着耶稣他去探望他的亲戚，在路上行走的。那么天使报喜的故事呢，接着是圣母领报的故事。我们看一看，把这个经文哈、啊、稍微比较一下别的经文，我们发现那么的确玛利亚是新约的约柜。我们比较的经文是达卫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城的故事啊，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这故事都读过了，还有印象吗？达卫又唱歌又跳舞的，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看第一个，达卫迎接约柜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现在呢，玛利亚来拜访亲戚撒伯尔，他一问候亲戚以后呢，那么若翰也开始手舞足蹈，但是在怎么他的母亲的胎中里面啊，很清楚的，因为若翰呢，他发现了啊，玛利亚胎中的耶稣。非常有趣的，你看外表是两个妇女的相遇，其实里面还包含两个胎儿的相遇，非常美的故事。要把这故事读出来，很漂亮的故事。好，第二段，达卫曾经说了，他很惊讶呀，上主的约柜怎么可以进到我这里呢？他不堪当，当不起来接受。一样的话，伊莎伯尔对玛利亚说了，无主的母亲驾临到我这里，我哪里得来的呢？你知道前世修来的福气吗？不是的，我哪里得来的呢？这么开心啊！当然，你知道这边是因为胎儿在腹中欢喜踊跃，这时伊莎伯尔充满了圣神，从圣神所得到的领悟，他明白现在来的这个小女孩不再是他亲戚中的小表妹而已了，非常特殊的身份。他说：“无主的母亲，当然已经是一个信仰的宣告。他怎么知道的？”我们当然从这个福音的脉络只能解释圣神感动，圣神启示，就发现了现在是天使的母亲。那么第三个比较是比较需要花点功夫的。我们知道当这个达卫说了说我怎么配让天主约柜到我这里来呢，他就害怕让约柜在别处送到厄东的家中里面去，一个人叫做什么奥贝德啊，放他的家里面去，再放了三个月。他一看啊，天主给他那么大的祝福啊，不行，赶快带回来，他把他带回来了。我们知道约柜在这个人家中，在奥贝德的家中里面呢住了三个月。那明白哈，玛利亚呢拜访伊莎伯尔，在他家里面住多久呢？三个月。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三个月，因为三个月后若翰就诞生了嘛。你可以相信呢、啊，这个犹太人大概不懂得坐月子啊。当做那个我们的中国人的做个比较来看啊，就是若翰诞生了，他分享了若翰的诞生的喜悦，他就回家。当然，另外你可以想一些实际面啊，她怀孕也三个多月了，要很小心照顾自己了。她的这个怀孕的样子应该是越来越明显了，需要更多的照顾跟。但我们重点是我们知道做这样的比较，把这个撒母耳下第六章的故事跟圣母访亲的故事做个比较，你发现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个肯定啊，玛利亚她真的是新约的约柜。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我们在恭敬玛利亚的时候，其实同时跟天主相遇，更明白吗？我们天主教讲这个玛利亚的故事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跟别的教派的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不要只说哎呀，他的耶稣母亲嘛，没那么简单的。我们的信仰深奥的多啊，美的多，丰富的多。我们要跟别人讲清楚，解释清楚，我们让一切人都来热爱我们的玛利亚。好，我们接着进到下面一个主题，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这边当然是玛利亚怀孕，然后玛利亚生产，带来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要用这个机会跟各位介绍一下教会关于这个耶稣诞生成人的教导。耶稣呢，他是真正完完全全真实的人， 接受人的一切限制，也承担人类所会遭遇的诱惑。人性所有的限制，人类生命当中有可能的考验跟挑战，甚至于诱惑，耶稣都会碰触到的。但是同时他是完全的天主，完完整整的天主性人性整合在他内，这怎么可以成就呢？我们看看教会怎么教导啊。天主教要理464条啊，或者464号，有一段话：天主子降生成人是唯一及无与伦比的事件，但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一部分是天主，一部分是人，也不是说天主性和人性的模糊的混合的产物，不是的啊。他耶稣基督确实成了人，但人是真正的天主，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又是真人。教会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必须维护和澄清这端信德的真理，以对抗那些想把它歪曲的异端。整个教会的发展啊，整个初期教会的信仰历史里面有好多的关于耶稣的解释。我们今天我们说是异端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宽广的看啊，过去人对于耶稣基督的领悟，受着我们人的领悟的限制，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他们本来是好心的，希望更认识天主啊，只是呢，在这样的一个交谈跟辩论当中或讨论当中呢，那么他们太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再接受整个信仰大团体的教导，不得不被排除在外，我们成为今天所谓的异端啊。那我觉得如果明白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的话，我们对于这些异端的发展者，首先我想要肯定，基本上没有人会恶意的要把耶稣讲坏讲另外东西，他还是真心的去研究去认识去朝拜耶稣的，慢慢走偏了。那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偏离的思想呢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看不出来。那教会的教导啊，教会的权威，大的信仰团体在圣神感动之下带领之下提出正确的教导跟纠正，时他不接受，才被排除在外。那同样的问题在历史里面发生过非常多次啊。那最早的关于耶稣基督本身是真天主跟真人的教导，就有非常多的争议啊。我想我不用跟各位细说各种不同的异端，这个是神学历史的问题，在我们这边并不重要。我只想跟各位大家慢慢把心稍微打开一点点去明白啊。所以你可以明白，今天一样，今天很多人如果你注意到，我们人可能犯错，很正常的。我们要去想啊，每个人其实基本上有一个正直良心的比较重要啊，不要想别人啊，就是存心作恶、存心作坏，那很难交谈了。当然有些人真的是这么坏，我们也没办法，那教会还要我们宽恕他们，没有错，对不对？那如果信仰团体类的话，我们的经验基本上我想要宽大一点点，相信我们意见可以不一样，但我们都是共同谋求信仰团体的好处，一起要走向找到一条通往天主啊最直的最平稳的道路，有这个共识就容易很多。好，我们看看第一个面貌，耶稣是真正的人啊，第一个幅度了哈，耶稣真正的人。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谈到天主和人之间啊，只有一个中保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跟第五节啊，天主和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那么很多人都感觉到好像和耶稣基督很难产生关系。我们很多人总是认为耶稣呢是超越在众人之上，是绝对的神圣的，好像人跟他完全无法产生关系。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到，耶稣基督是100%的人，完全生活在人间，接受人的一切限制和生活的一切需要的话，那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些不安全感和那个怕惧感会减轻很多。希伯来人书说，我们的救主啊，不是一个不懂得人间疾苦的，他经历人间的一切，他明白我们的，他了解我们的，跟我们人一样，只是没有罪恶。他有能力，他有能力非常好的完全执行天主旨意，不做任何与天主旨意相反的事，但是人间的一切考验跟困难，那他都接受。我们看看这个耶稣是真人的幅度。首先呢，他作为犹太人，他在犹太文化成长， 遵守犹太的礼规，接受犹太的教育，也参与一切的犹太庆典，在日常生活里面他也讲阿拉美文，他可能也学过一点点希腊文，或者是甚至拉丁文一点点，不多哈。我相信他的环境里面大概学这些语言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应该不会太流畅，但他呢母语阿拉美文当然是不会有问题的。身在拉扎勒一个乡下的小村庄慢慢的成长，那么许多的犹太拉比呢其实也生长在加里勒亚地区的，但是呢大部分是在城市地方。耶稣呢是活在一个非常小的微不足道的村庄里面，但是他也按照犹太传统啊，跟着父母亲参加不同的犹太的礼典，包含这个大概安息日必须在会堂当中参与聚会，当然在重大节日他也前往圣殿朝圣。我们知道很早就有故事，他十二岁就有了一个美丽的故事，在圣殿当中跟当时圣殿里面的有事有知识的人一起交谈跟讨论。那耶稣呢对于犹太的经典也是非常的熟悉，他认真的学习过，他看犹太的男孩女孩是一样的，从小接受教育，用他们的当时的材料，用蜂蜜跟这个泥灰所混合做成的颜料，他们学习来写字，学习希伯来字母，学习希伯来文字，学习希伯来的教导内容，我们可以相信当然大概就是圣经。各位可能会惊讶，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要读懂圣经要让大家愿意持续的读圣经，第一个关键跟各位当笑话说跳过勒维记，还记得吗？那我们想到耶稣所学的第一部书大概就是勒维记，对于勒维记的观感犹太人跟我们当然是不一样的，他们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好，所以他呢是百分之百的犹太人，在犹太环境里面成长，和其他的犹太孩子一样，他长大以后呢他就是展现的特殊性，他开始出来宣讲，他的教导呢开始有一些独特性，他看犹太拉比的教导方式不一样，犹太的拉比他们在教导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要强调自己是根据谁，犹太的拉比传统就师父传统，他们很在乎这个师门这个受业的恩师，他们总是以这个老师做权威，他们甚至于除了熟记梅瑟五书以外要熟记老师对于这些梅瑟法律的诠释，但是耶稣的教导呢是以他自己的名义提出的，所以人就说哎呀他这些是哪里得来的呢，人不知道他的师父是谁，不知道，当然我们明白他自己除了自己认真的学习以外他是天主子，内在有非常深的与天主系天主父不可分的这个联系，得到天主直接亲密的教导，所以耶稣呢常常以自己的名义教导，同时呢强调他的依据呢是根据父根据天主。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发现提到父呢就是很清楚，在犹太传统里面儿子是跟着父亲学习的子从父业是很正常的，父亲是卖面包的，儿子将来就卖面包了，做面包很自然的。那若瑟我们知道是木匠，那耶稣自然也跟他的父亲学会了这个手艺，所以我们知道有非常深的传统说耶稣是木匠当然他也跟父亲学习圣经当然没有什么钱，真的要有环境非常好的才送到一些学校里面去，或者准备要当拉比的送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学像保禄曾经到耶路撒冷来跟随加玛利尔金师学习犹太的法律，但耶稣他能够学的他第一步就是跟随他的父亲。我们再一次看见犹太传统给我们非常深的启示信仰要在家里面传递下去的，而且注意到犹太人是父亲，我们中国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还是脱不了这个重男轻女的阴影，还脱不了，我们当然希望讲两性平权对不对，但是大家注意到两性平权的话爸爸们请你们稍微的分担点心帮着妈妈一起教孩子们把信仰传递下去。好，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也受过很多试探，但是没有犯罪，完全没有罪，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大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符合天主心意的人， 他有能力那符合天子的心意，但他也在生活当中必须要自己讨生活，有他父亲的若瑟的木匠的手艺。那他现在慢慢成长，他也听见了若翰喜者的这个事件事迹，他开始慢慢的出来，开始走向若翰喜者，在那里他也接受了若翰的洗礼，他真的是跟犹太人都一样。那我们看看耶稣的其他的故事，我们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的叙述里面，我们先接到我们前面所讲的是圣母访亲，我们还记得吗？伊莎伯尔对于玛利亚这么美的称呼，无主的母亲的驾临，我哪里得来的呢？玛利亚怎么回应的？当然是非常谦逊的，非常优美的。玛利亚唱了一首诗歌，让我们说是什么？玛利亚的赞颂天主的歌曲，或感谢天主的歌曲啊。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非常美的一段话，各位可以把它读完了。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圣教会的祈祷传统当中啊，有责任诵念时辰祈祷，诵念日课的男女会士们每天晚上要练一次的，唱一次，非常优美的。但是各位如果还记得，当萨穆尔诞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写了一首非常美的歌，当然那个歌有点是就是很骄傲的样子，头抬起来，他的耻辱都完了，都笑我的该闭嘴的味道，但内涵还是赞颂跟感谢。那玛利亚这一首谢主曲基本上是跟着那个写下来的东西，非常美的一段叙事。当然我们说是路加在整个的信仰传统当中所承续的灵感。好，那么从第一章结束以后呢，第二章就开始讲耶稣诞生的故事。我们看一下耶稣诞生啊，第二章第六节。好，各位都知道前面所说的是当时呢开始要报户口了啊，清查户口。那若瑟带着玛利亚就要回到他的家乡白冷城去啊，去报户口。好，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分娩的日期满了。当变生了他的头胎男儿，用襁褓裹起放在马槽里，因为呢在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在那地区有些牧人露宿，守夜看守羊群，有上主的一个天使站在他们身边，上主的光耀环绕着他们，他们便非常害怕。天使向他们说，不要害怕，看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今天在达卫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他就是主墨西亚。很清楚的，在耶稣诞生的故事当中，那透过天使的报告，当然是一种启示性的言论，已经说得很清楚，诞生的耶稣就是主，就是墨西亚。耶稣的童年故事当然是非常丰富啊，第一章第二章的叙述我们这边也不能够跟各位一一的叙述，我们讲几个重点的故事就好。那有一个非常美的故事是耶稣诞生第八天，按照犹太传统呢必须去行这个割损礼，要取名字啊，被玛利亚呢就带到圣殿里面去。当时在圣殿上碰到两个人，一个是老先知叫做西摩昂，另外一个女人啊叫做亚娜啊，非常美的两个故事。那我们知道前面有叙述这个西摩昂，说他是一个什么等待救主降生，期待看见天主来临的正直的人，说什么天主圣神呢充满在他身上，他是期待着看见以色列的安慰，那圣神呢在他身上，而且给他一个非常私人的启示，说他在看见救主降生之前绝对不会去世。我们读福音的叙述，的确事情这样发生了。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他的满了八天，孩子呢应该受割损，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他降孕在母胎之前由天使所起的。按照梅瑟的法律呢，一满了他取节的日期呢，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凡是开胎守生的男性应该祝圣于上主，并该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献上祭物，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各位都知道为什么开胎守生男性必须献给上主，因为有这一个出埃及前的宰杀长子的这个事件。 啊，所以一切长子都是属于天主的，天主当时保护了那些长子们，那么动物呢就是要献给天主，那么长子呢要赎回来，所以透过这一个斑鸠或雏鸽把它赎回，当然是表达玛利亚他们家庭是非常的贫穷的。好，那时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摩昂，这个人呢正义虔诚，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他曾经蒙圣神启示说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缚者以前绝见不到死亡。受缚者各位都懂了什么意思，墨西亚一样的意思。他因为圣神感动进到圣殿，那时呢抱着婴孩的耶稣的父母正进来，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西摩昂就双臂接过他来赞美天主说，主啊，现在可到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就是你在万民之前早已准备好的，作为启示异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子民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耶稣的父母是虔诚的犹太人，玛利亚虽然知道，我们假设说就是按照经文的叙述说知道他胎中所怀的是特殊的，是天主子，他还是按照一切犹太的法律惯例按照时间把耶稣呈现于圣殿。那西摩昂的话是非常清楚的，我亲眼看见了上主的救援，那么救援各位知道耶稣啊，耶稣的意思啊，就是整个耶稣名字的意思。说西摩昂看见了上主的受缚者，看见了墨西亚，看见了天主的救援和启示给一切人的光明啊，作为异邦的光明已经出现了，注意到没有，连西摩昂的话就已经是普世性的，包含一切这些小细节，各位要在整个的旧约的背景里明白啊，旧约发展到后来以后，到新约里面一开始就非常的具有普世性的幅度。好，那么接着第二章就是耶稣的成长，耶稣的成长在拉撒勒三十年非常的简单，一句话就描写完毕了啊，说耶稣在智慧跟身量上，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那么渐渐的增长。我们用俗话说，简单讲，人见人爱。简单讲啊，当然可以想象，一个完全符合天主心意的人，但更会符合人的心意了，毫无疑问的啊。就整个成长在那天主的恩宠当一直在他的身上。那么路加福音前两章就是耶稣的童年故事，包含预报耶稣的诞生，包含圣母呢拜访他的亲戚，包含耶稣包含预报的故事，包含圣母访亲，包含耶稣诞生，也包含耶稣被奉献在圣殿里面的故事。那这一切的故事呢，我们这样子做一个简单的交代啊，各位刚刚还需要仔细的去看，非常优美的。我们也因为时间的关系，跳过了很多若翰喜者诞生的细节，那也是非常美的。其实是平行在写的，平行比较若翰跟耶稣。路加所要表达的讯息当然是非常清楚的，若翰只是为耶稣铺。铺路的真正的救主是耶稣基督，很清楚。好，那么我们现在进到这公开生活的部分，首先是若翰他出现在约旦河的下游，来到了这个犹太的旷野地区，他长大以后呢出来宣讲悔改的洗礼，让百姓们得到罪过的赦免，他的目的啊，目的是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圣经是怎么样叙述若翰的宣讲，因为呢这样的叙述呢其实显示了第一世纪犹太人心中所怀有的期望，当然是整个的犹太历史里面发展的传统，到了我们今天讲第一世纪的这些人，他们整个犹太人所期待的。当时的具体的环境是犹太人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我们可以说在罗马皇帝的政治压迫之下都受不了了，受够了，人人都期待什么墨西亚降临，因此他们的思想里面墨西亚是一个什么政治性的君王，伟大的征服者要来。可是我们知道墨西亚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信仰中看见墨西亚来是把自己交付出来，他是绝对服从天父使命的一位，他把自己生命交出来为大众做赎价的。好，我们看看那么若翰出现怎么样表达当时群众内心的渴望。路加福音第三章讲述若翰公开出现的故事，先给一个具体的时间啊，凯撒提比流 Tiberius 啊， 执政第十五年，班却比拉多做犹太总督，黑洛德做加里勒亚的分封侯，他的兄弟腓利伯做伊图勒亚和特纳河离地方的分封侯，吕萨里亚做阿皮勒分封阿皮勒乃分封侯，亚纳斯做盖亚纳斯和盖法做大司祭的时候，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扎加利亚的儿子若翰，那若翰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宣讲悔改的洗礼，为了得到罪过的赦免。你看这边路加很特殊的讲的非常清楚的当时什么时候，还记得这前面我没有练的一部分是当耶稣诞生时，也说当时凯撒奥古斯都做王的苏凯撒的时候，就表达什么耶稣的诞生若翰的出现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事件，是天主真的进到了人类的历史里面。好，为什么若翰进到这个约旦河谷的荒野地区呢？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回忆犹太子民的故事，他们在梅瑟带领之下四十年在旷野里面流浪，最后梅瑟带领百姓来到约旦河东岸，在乃托山上面梅瑟去世了，然后呢把这个领导权交给了若苏厄，若苏厄带领百姓进到了巴勒斯坦天主许诺牛奶牛蜜的地方。怎么进去的呢？他们跨过了约旦河，那个约旦河哪一段呢？是非常靠近死海那一段，靠近犹太旷野那一段。我们这么比较就可以明白了，若翰来到的地方就是当年以色列子民跨过约旦河的地方。我们再一次看见旧约历史的重复，又回到这个起点。在犹太的生命历史里面，我们要尝试去以犹太人的思想去想啊，在那个经验里面，他们所有的全部的信仰经验，他们就发现若翰也一定会在这个地方出现的。若翰是活在这个传统里面的，他知道他来那是决定性带来天主的救援，为天主救援的铺路的。他选的地方当然是有特殊的，是整个的救恩历史看见若翰出现之处，正是当年以色列子民跨过这个约旦河的地方。我们就知道直到如今犹太子民还是处在心灵放逐的情况当中，所以若翰所做的工作就是把老百姓从放逐之地领回，一样的领导犹太子民重返自由之地，好像当年犹太人在埃及做奴隶然后被梅瑟领出来一样，又好像他们在巴比伦被放逐时得到这个居鲁士王放回去的故事一样。现在是若翰呢让老百姓能够回来，所以若翰的宣讲他的讯息就非常重要。我们看看若翰的宣讲第三章第四节。好，正如伊莎伊亚先知书所预言的啊，上面记载的，他说在荒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岳丘陵要铲平，弯曲的要修直，崎岖的要开成坦途，凡是有血肉的都要看见那么天主的救援。我们知道这是路加对于若翰出现的解释，在整个旧约脉络当中用了伊莎伊亚，说伊莎伊亚先知预言就应验了。所以我们知道这边所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要明白伊莎伊亚先知书的叙述。我们跟各位讲过了，伊莎伊亚先知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三十九章，我们讲是哀伤之书啊，因为呢叙述犹太子民犯了罪，得到他们应该受的惩罚，而且被放逐了。那么第二部分呢，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是安慰之书，以色列子民得到了天主的安慰，天主呢要让他们回去重建家园，让他们脱离放逐的地方，返回他们自己的故乡，重新建立天主所喜爱的家园，让他们脱离灾难跟困苦之地。可是问题是在犹太的历史里面，真正听见了把伊莎伊亚的话真正听入内心的人不多，所以当若翰出现时他怎么样宣讲呢？他还是一样重复伊莎伊亚的话啊，重复伊莎伊亚四十章以后的内容，不断的以各种安慰性的语言，有时候是用警告性的语言。那么人们一听这么一位人物现在出现了， 当时就想，这个是不是伊莎伊亚所预言那一位啊？是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墨西亚？那若翰呢，也面临人们这样的疑惑。若翰如果说我是，他马上就是了。他并没有这么说，他非常公开的向群众们说，他说，我固然以水洗你们，但是呢，比我强的一位要来，我就是替他解鞋带子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那么很清楚的哈，那这边路加福音第三章前面第四节用了伊莎伊亚四十章的话，那以色列的重建跟更新就要开始。那么一般人呢不了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伊莎伊亚的预言。那若翰他是明白的，若翰的门徒们同时代的人也懂的，他们开始奔相走告说，你们听见若翰的宣讲的吗？他会不会是墨西亚？那么若翰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他没有妄用，他说我不是，我是给耶稣来预备道路的，我来宣讲让大家能够悔改，好准备好迎接救主的降临。那我们看看若翰的宣讲当时群众怎么反应呢？我们知道大家都非常的心痛，痛心，他们就问若翰说，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答复很简单，若翰说，有两件内衣的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应该照样做，税吏呢也来受洗的，问他说，师父啊，我们该做什么呢？若翰回答说，除了给你们规定的外，不要多征收。军人也问说，我们该做什么呢？若翰说，不要勒索人，不要敲诈，对你们的粮饷应该知足。所以若翰的回答这边到底含有什么意思呢？他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就是以色列子民要知道，要得到天主的救援，必须有真实的回应。今天的人是一样，任何人要得到天主的救援，必须在生活上有所回应，要听天父的话，按着天父的旨意执行。简单说，要像墨西亚一样，生活着墨西亚的生活方式，关怀穷人，照顾孤苦无依的人，实行正义啊，不要做违法犯纪的事，其实很简单的，非常简单，但是包含更多，宽恕仇人，我们慢慢看下面的经节有，但在若翰的时代还没有这么讲那么多，这非常简单的，要有好的回应。我们读刚刚那段话啊，不要压榨人，有时跟别人分享，不要去征收超过你们法律上应该征收的一部分，很简单的，我们其实可以说，其实真的是最低标准，很简单的。但是呢，人们就是常常会妄用自己手上所有的权利。那接着第三章十五节，那么可以表达大家都期待墨西亚时，人民猜若翰是不是也是墨西亚。好，第三章十五节说，百姓都在期待着墨西亚啊。那么为此，人人心中推想说，或许若翰就是墨西亚。为什么会有这个想象呢？很清楚，因为他的生活的情况呢，是引用了伊莎伊亚先知书所做的一切安慰性的讯息。他的言语，他行动非常类似伊莎伊亚所预言的内容。那这是若翰的故事。那么接着我们就要进到耶稣诞生的故事。我们等了很久，要看耶稣诞生，我们可以再等一下，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吗？谢谢大家。好，我们休息十分钟。